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次海龟生活的采访。我们知道回国之后，为了站立的稳，我们需要聆听神的话语。那在下面的采访，我们要听一下一个姊妹，她有分享她如何把在圣经里头所学习到的东西，跟她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位姊妹，请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次回国之后，面对了什么样的挑战？
OK，好，Hello，大家好，我是 Joyce。在我回国以后，其实我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的。首先，第一个是一开始回国以后，确实很难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寻找教会这个事情上面。因为我的家本身是在一个二线的城市，所以除了三次教会以外呢，很难有其他的选择，尤其是一些家庭的教会，然后他们在网上难以找到一个他们的联系的方式，所以一开始回到国以后，没有一个稳定的主日聚会的生活，身边的环境里一下子就从在伦敦的时候有特别多的基督徒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身边，然后一下子回到了一个身边环境里没有任何的基督徒，没有弟兄姐妹的一个环境，所以特别不适应这样的环境，就觉得自己的力量显得特别的单薄和孤立。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回国以后，其实回国就是回到自己很熟悉的环境。其实我一开始自己回国之前预料到的是觉得一切都会很熟悉，回到一个自己生活了20几年的一个地方。但是回国以后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和人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仅仅只是我自己，而且身边的朋友，然后家人，他们其实也在发生了改变。所以在与家人还有朋友的在一些问题上面，存在着一些价值观上的冲突，例如就是感觉就觉得自己跟周围的环境会特别的格格不入，例如大家在很多问题上面都会很习惯性的把物质、金钱作为很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对，在这些方面会有面临的挺大的挑战。
那你刚刚回国的时候，你在学习以弗所书，那么在以弗所那个城市的教会，他们也面对了不少挑战。这些挑战跟你刚才跟我们分享的那些挑战，有没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是的，在以弗所，他们有著名的这个雅典米神庙，而以弗所人有很多人，他们依然信奉这一个雅典斯女神。而且后来，就虽然有很多的以弗所人，他们跟随了耶稣，但是他们的信仰也跟我回到国以后一样，其实也在无时无刻受到了他们周围世界的影响。例如，其他很强大的宗教力量，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像是一个主流社会里的异类一样，显得相当的渺小。而我回到国以后也面对这样类似的这样一个挑战，就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到教会，然后没有稳定的属灵的生活，然后身边也没有任何的基督徒的朋友，而且会发现觉得自己的信仰会很难被周围的人所理解、所接受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所相信的、所认同的价值观跟周围的环境是格格不入的，觉得自己就像走进了一个荒野一样，觉得力量特别的单薄，对，特别的单薄和渺小。我觉得在这方面是挺类似的。
是很类似。那你在学习以弗所书是怎么帮助你面对那些挑战？
对，在刚刚开始回国的那一两个月的时间，因为没有办法每个星期稳定的去教会，所以也一直在收听 St. Helen 的那个每个星期的主日的讲道，也在每个星期就一直在坚持的读以弗所书。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的有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回到家以后，我觉得在一次一次的面对很多的冲突和影响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会特别的软弱，而且也曾经会 觉得就会对福音、对自己的信仰会有失去信心和动摇的时候，也有想过就是想放纵呀，或者说甚至是放弃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以弗所书也很好的提醒了我在我还没有跟随耶稣的时候，自己的那个自己生活里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的，自己在自己的生活行事为人是怎么的去违背去背逆神，跟随着这个世界，然后去放纵自己的私欲吧。但是因为神的丰富的怜悯和慈爱吧，就像在以弗所书里提到的，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同基督一样活过来，我们才可以在神里边享受自由和新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而且这些并不是我们靠着自己所获得的，而是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宝血所为代价的，所以这是很宝贵，对我们来说，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回到自己原来的那样的一个光景里边去。而且以弗所说也很好的去提醒了我，在面对自己很软弱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是依靠自己，其实我们可以依靠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祷告，就像在保罗在以弗所说的第三章里就做了一个很好的那个祷告的一个样本，他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向神祈求，祈求他按着他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的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我们是可以靠着从神而来的力量去让自己刚强，因为我们的神是掌权的，他是得胜的。而且在另外一方面吧，我觉得以弗所书也提到了很多具体的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然后我觉得也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怎么例如这些准则里边，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扮演好生活里的不同的角色吧。然后对我来说，其实在伦敦的时候，因为生活周围的生活然后关系都特别的单一，我们的角色比较的单一，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学生。但是回国以后，角色会有很多的转变和增加。例如我觉得在跟父母的关系上面，我觉得就特别的感恩，因为回国以后虽然在很多的问题上面也会跟父母发生了很多的冲突和分歧吧，而且他们也曾经特别不理解我的很多的坚持，所以而且这些很多的不理解和冲突都是因为一开始缺乏沟通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我的信仰。所以后来我觉得后来就开始尝试着去耐心的去敞开自己的心去跟父母沟通，现在我觉得我发现能够看看慢慢的去开始去敞开自己吧，然后去跟他们沟通我的信仰，而且我觉得很感恩的是他们也抱着一个很开放的心态去听我分享。对，
那你
就差不多是这几个方面吧。
那你开始的时候跟我们分享说你刚刚回国的时候加入到教会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学习以弗所书怎么影响你对教会的态度？
是，我刚才也提到，其实在回国以后教会聚会的生活上确实有很大的挑战，有很大的不适应吧。那个时候虽然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寻找新的教会，但是那个时候态度特别的不端正吧，总是难免每去到一个新的教会，总是难免把这一个教会跟以前在伦敦在新开伦的时候会做一个比较，然后而且国内的教会吧可能发展不如国外的成熟，然后因为很多这些难免心里会因为这些比较吧产生落差吧，所以总是会看到教会不足的地方，然后就很难让自己的心委身下来，然后对心里边也会怀疑神在教会里边的力量，慢慢的也就会失去了这一个去主日教会的一个 主日聚会的动力。但是我以弗所书里边就很好的提醒了我在教会在神的计划里的重要性吧，它是基督的身体，是彰显神的力量和爱的一个地方，就像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22节和第3章第10节讲到的，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而且我觉得在神海伦的一个主日讲道里提到了，他把教会比喻成是将来神的大计划里边的一个 pilot scheme， 我觉得就很好的就体现了教会的重要性。它发挥了不同的功能，不仅仅神的智慧在其中彰显出来，而且教会也是彰显着神的爱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每个星期的主日教会，然后去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用爱心去宽容，用和平去联系，然后大家在基督里保守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对，我觉得所以一开始我觉得自己的态度，后来也有反思自己那么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来在教会里尾声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一开始的态度就不是很端正吧。对，一开始就不应该是旁观者的姿态去评价教会里的不足，而是应该觉得应该是一颗把教会当做我们家的一颗的心，去想想自己怎么样去融入教会，怎么样去服侍教会。对，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以弗所书给了我挺大的启发。对，就差不多了。
哇，真的感谢神，好像通过以弗所书真的给你很多很多不同方面的教导，希望可以给其他弟兄姊妹很大的鼓励，鼓励大家也看一下以弗所书，或者是跟你做的一样，回国之后通过网络下载一些不同的讲道。那这次的采访就到这里，再见啊。